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尤比克电台，我是伍德森。
大家好，我是所长。哎，
哎，今天由于是一周年这个纪念节目，所以有了视频
啊，视频，对，我们今天同步录了视频，会发在这个
B 站、P 站、BP 两站
啊。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正好跟我们一周年相关。
嗯，
就是因为一周年了，就是咱们准备了这视频，其实就是有点这个仪式感。
对，周年纪念嘛。
对，周年纪念，
咱俩也有一个 anniversary。
哎呦我的，而且今天还是父亲节。哎，
啊，
今天我身上穿这件呢，就是那个群里边的这个张总啊，给父亲买的这个孝敬的衣服。
嗯，
行，咱们聊聊这个仪式感这事。
今天这期是聊仪式感这事啊。
哎，你生活中有什么仪式感吗？你觉得？就现在就冷不丁这么一问，
我其实这次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啊，就是我开始想，我最简单植入脑海的，
嗯，
就是我上厕所拉屎，我得把手机拿着。
哎，你这个我也听到过，你是怎么个仪式感？
就是。我其实没有了，就是我以前还这个抽这个真烟的时候
啊，
那个就是要对吧，一定要把手机烟火都拿上
啊，
而且就是寸就寸在你必须就是在真正开始实施这个排泄行为开始之前，
啊，
得把这烟抽上，然后手机打开玩上，然后你再
哎，那如果说那个就是特别急
啊，特别急，
对，
那也得忍着，就必须得把这个东西这两件套被
夹着。
哎，对对对对，你别讲这么细。不是，后来，但是我后来反思了一下，我第一反应是想到这个点，但是瞬间又觉得这玩意儿不能叫仪式感
啊，
它可能叫什么一个习惯
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
强迫
啊，对，有点那种
强迫，
有点那种轻微强迫症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也是问到昨天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
啊，
他跟你一样，就是直男。
啊，
拉屎三件套。
三件套是什么呀？
手机、烟、打火机。
啊啊，那还是一样的。
也是他跟你不一样的是，他是必须得把手机打开，
啊，
然后把烟点上，
啊，
才能脱裤子。
哦，那我不用，我比他进一步。
我也问他，我说你特急怎么办？他说特急就是忍着
啊，
就是这样。
对，那你呢？你有什么？
我自己啊，我想了一下，我现在生活中除了那种婚丧嫁娶这种大事儿，
嗯，
有这种结婚典礼有仪式。
嗯嗯，
其他的最标志性的应该就是每次拍片之前拜拜
啊，这其实是这个给咱们的听众或者观众讲一下，
啊，
这是他们影视行业的一个。
对对，
我以前在拍综艺当综艺节目导演的时候也这样。
啊，哎，综艺也拜是吧？
综艺也拜。
综艺什么时候拜啊？比如说拍一个月，
就是，
什么时候拜
啊？啊，我们是棚拍节目，
啊，
所以其实就是在每次正式录制之前，
啊，
彩排之后，正式录制之前，然后我
们你
们
有什么特殊规矩吗？
好像就是弄点水果，然后
哦，那你们还挺正规的
啊，
有个台子吗？
有个台子，弄个香炉，
啊，
然后大家点点香
啊，
然后每次点香点他们好几好长半天，大家都
因为人多是吧？
对对对，而且风大，
比如说有啊，在外边
在
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先拜哪边后拜哪边，
好像没有，感觉大家就是先正面就是对着那个方向拜一下，然后
夫妻对拜一下，
不是正面拜一下，然后那个四个方向嘛，
啊，
正就前。右后左转一圈这种，
对，我们也是基本上就是东西南北，但也不一定就是你也知道哪边是北
啊。对啊，
对，
啊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四个方向拜。那你知道拜的是谁吗？
不，我们叫拜大平老师，拜哎，不知道拜谁，反正就希望今天我们拜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录制中硬件，
啊，
硬体不要出问题
啊，就别出事故，
对，
别出播出事故。
就比如说会什么呢？比如说那个我们后边做了一个那种大的开合屏，那个屏也是就是后边能显示这个
就
是图片什么的，
啊，
就
是大那 LED 能
对，哎，
啊，
对，它能正常的在节目这个有请今天的嘉宾谁谁谁，然后它啪能打开
啊，
因为以前就会经常
就机械故障
，我们希望能避开这种，或者是一个麦没声，
对对
对，反正是这种
美好的祝愿。对对对，我们也是，就是希望今天就至少大家安全别出问题，
嗯，
因为其实影视行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危的行业
啊，
就其实影视行业的那个死亡率非常高，
啊，不是你这样说话你可想好了，
嗯，
之前欧阳娜娜
嗯
好像因为这个事儿还被喷了好久。
因为啥事儿啊？
就是好，哎，我想想啊，好像是
啊，他说影视行业啊，当时是谁哦，那个谁猝死
啊，
他说
啊，对，高以翔
他说的不是影视行业，他说的是演员
啊，对，他说演员很危险，然后底下人家喷，那你就是因为演员有很高的收入，然后明星，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说那你别当啊，谁让你当，啊，就给他喷了好久了。
但是这个从这个整个影视行业的角度来讲，确实有很多厂工厂务、美术道具，包括做特技的演员
啊，当然了，
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这个 风险是比其他行业要高很多的。
所以你指的其实是幕后这些人。那
对，
不是特技演员我能理解。
嗯，
那那个
因为所有的影视的比如说灯，一个灯可能几十公斤，
哦，
掉的那么高的棚上十二米，
明白，
那你保不齐它掉下来砸中谁，高灯下亮砸就有很多这种情况。就而且之前我因为我入行比较外行的方式入行，所以我前几次拍片都没有败过
啊。
然后后来是
那不也没事儿吗？
对，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儿。但后来发现有一次是这样的，有一次是上午拍摄，由于那个艺人来早了，然后我们就手忙脚乱的开始了拍摄
啊。
然后呢没败，
嗯，
之后呢就是大概到了十点之前都特别特别不顺利，因为首先他来晚了，然后不是首先他来早了，
嗯，
然后二是我们东西都没准备好，然后那天器材还少带了灯
啊，
嗯，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都特别不顺，然后每个人都急得满头大汗。然后后来终于十点这个节骨眼儿，我们暂停了一下，说大家出去拜一下吧。哦，那天还正好是那个默哀那天
啊，
就是今年疫情阶段，
啊，
然后清明节那天是组织了，
那个，国家什么什么，
早上是几点钟我忘了，是
八九点吧应该。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个时段我们就正好趁着那个默哀之后拜了一下，嗯，拜了一下之后整个这一天都特别顺
啊。哦，那还真是有点玄学，嗯，是
是。对，我觉得有玄学，就是至少给大家一个心理安慰。
但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确实是存在，
嗯，
就是在于说让大家所有人都认真起来。
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过这么一下之后，大家知道今天的工作开始了。
哎哎哎，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从这儿要开始。
对 对,
对，
有这种感觉。那你生活中还有吗？因为你这算是行业的嘛。
啊，嗯，我觉得我有一点，也是不属于仪式感，就属于小的这种个人的习惯。
嗯，
就比如说我原来会经常，比如说我咬了一下左边的舌头，
嗯，
我会咬一下右边。
啊，
就是一定要让一个东西平衡。然后比如说我打响指，或者说我手碰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我一定要碰到十一这个数字。
啊，为什么生新人数字呀？
就我觉得十一这数字特好看，就是因为左边有五个，右边有五个，中间有一个，然后特别对称
啊。
就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就你要问我也没有什么原因。
啊，那你这确实我应该觉得不算，因
为它跟
仪式本身没关系啊。
对，我在聊跟朋友聊的时候，我说大家现在生活中有什么仪式啊？
嗯，
大家跟我说的就是我出门之前化妆算仪式吗？
这
不
算，
不算。然后还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定期会给自己买点礼物。
嗯，
这也不算，
对，这也不算，这也不算。
然后又想了想了，有的人跟我说我谈工作的时候必须得背一个红色的包，你觉得这算吗？
嗯，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太简单了，它构不成一个仪式那种复杂性。
对，它最多算是一个礼节，
礼节，对，心理暗示。
我也说不好，反正是这样，
就是习惯，我
就是习惯，
就是习惯，
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对，
然后还有人啊，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算，就是好多人抽烟的时候里边放一支反烟
啊。
这我觉得比较接近仪式感了，因为它跟神秘的东西有点关系。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原来是不是就这样？
我原来抽烟的是这样，就是必须要有竖一根反烟，就是把第一根烟给反，
就拆包之后，
拆包之后
先反一根，
先反一根，然后这根烟呢，我们这各地的这个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当时的理解就是说，这根烟就是谁反的，这盒烟就是谁的，然后呢，这根反烟要留到最后给这盒的烟的主人抽。就是因为大家抽烟的时候经常会分烟嘛，哎，借根烟，蹭根烟，然后但是最后一根的时候就不能给了，就是说啊，我自己抽。
哦，那这我觉得挺好的呀，就
等于自己保一根，
对，保一根，对对对，这根我先留着了。
那个，但我生活中我觉得有一些仪式感，算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我对听音乐的时候，听某些歌的时候的一种这个音乐质量的一个追求，就是就现在咱们大家随随便便在听什么，任何设备都可以放歌
啊，
对吧？你像我电脑，我台式机，
手机外放都可以，
对，手机外放，然后我台式机有音箱，有耳机，
对，
然后我还有好多不同的耳机，然后家里还有黑胶机，然后呢，但是我在听我很喜欢的歌手的专辑的时候，我会把它很麻烦的先下一个高质量的一个音频，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这个就是播放器里，然后放到我的这个功放，然后再接到我的这个
HiFi 的这种
HiFi 的那个部分里边，然后呢躺在我的那个懒人沙发上，然后去听。
那有什么还得焚香什么的？
焚香倒不焚，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就让我进入到说可能认真的去。不玩手机，不把眼睛闭上，然后去听他的这个歌。
哦，因为你已经付出了这么一步一步，叭叭叭叭叭，搞了这么多，然后这
对对对，
我坐下来我就别搞别的了。
对，我坐下来不搞别的，而且有可能我可能就能专心的去听他的歌词里边的这个整个的音场什么的，就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现在为数不多的 算仪式感的一个地儿。
哦，对，这个有我采访的时候，有的人跟我说，他会在比如说写一个文章或者写一个什么报告做 PPT 之前
啊、
嗯，会先把桌子好好收拾一遍。
哦，那我觉得这个算了。
对对，
我觉得这个算，就是其实有点没必要
啊、
嗯。然后，但是他。又很麻烦，
对，
然后呢，就跟你平时什么我必须要背个红包这种不一样，它比较麻烦、
嗯、
啊。我觉得这个
过程中让你进入那个状态，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我觉着，也算也不算，就是我还是真的很想念电影院，就是去电影院里看电影。
哦、这个还是真的有仪式感，
对吧？
对，因为仪式感包含很多方面，
就是、
这个特别是给你的感受这方面，
嗯、
空间是一部分。
嗯，
然后光，
嗯，
节奏
是，
还有声音
是，
所有的这些在电影院里不是都包含了，
是，
所以它就特别像是一个宗教体验。
哎，对，哎呀，反正也不开。
嗯、
你知道前两天我真的突然就有一天就是特别有一刻特别有点小难过，就我说我真的很想去电影院里看电影，
嗯、
就是能认真的去跟我刚才听歌那个原因实际上能认真的去听一个电影，包括、
嗯、
其实包括那个谁爱尔兰人、
嗯、
不是那个谁吗，马丁老爷子在 Netflix 打，
对对对，
我记得他有一个就是跟他就呼吁这个观众说，你如果你在家里看，你不用 Netflix 看吗、
嗯、
你尽量还是找一块大点的屏幕，就挺无奈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投他这个电影，最后 Netflix 接班了，但是还是
他也在电影院上了，但是就很小规模，
对，他很
固定的影院，
很希望大家能在大屏幕上去看他的这个电影，
要不然特效都白做了。对啊，
对，你都看不出来这个人脸的这个老的这个特效，
对，然后你再看一低清的、
啊、
你再看一压了那个澳门赌场那什么，你看一半再来几段这个、
哎、
你完了就、
哎、是很烦啊。
嗯，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挺有仪式感的、
嗯、
就是体育运动员他们有好多这种
啊，对对，
比如詹姆斯开场之前噗，
对，
弄一下
那个眉粉，
对，那个东西就是完全没必要。你看他哪场比赛，他最后手上有眉粉，不可能了，
对对对对对，
就肯定是拍几下球就没了。
那你这么说，其实 NBA 球员各种各样的那种仪式感还挺多的，
就小迷信嘛，
小迷信就是
乔丹嚼口香糖，
嚼口香糖、
啊，
然后吐舌头。这是他算个人习惯，我指的是他们在罚球的时候。
哦、
嗯，那个更多了，
纳什
啊，对，
纳什先舔一下摸屁股，
不是，纳什好像是用手。就是摸一下舌头，
对，
然后再拿手好像
摸一下屁股
还是那个脚后跟啊、
哦、
鞋底，
反正就挺脏，
对对，就很奇怪，你拿手然后摸鞋底、
嗯、
然后包括有的人一定要运够一定数量，然后、
啊、姚明就是运五下，
然后呢包括在这个什么拿球环绕身体腰一周、
啊、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包括一些奇怪的姿势，
还有这样
的啊，就是飞吻
一下
篮筐，
对，
这种其实也算了，我觉得挺逗的。
但咱们生活中其实挺缺，就是因为你也不去，你也不是信众，
那、啊、我也不是信众，
对，没有宗教信仰，
你也不是，
对、
嗯、
我也不是。然后，咱们其实能接触到的就是婚丧嫁娶，就是婚礼这个东西，然后葬礼这个东西，
这个更就是仪式本身了，就是、它更是仪式本身了。
对、
嗯，
就是说现在的仪式有点像是，就原来的仪式是怎么样的？
嗯、
是，比如我这个仪式是做巫术，
嗯。
跳大神儿，
嗯，
然后让你有害怕的感觉。然后后来的仪式可能是，比如说现在像基督教，像那个那个像伊斯兰教，
嗯，
它都有一些仪式，比如说基督教有这个圣餐，
嗯，
有坚信礼，
嗯，
然后有洗礼，
嗯，
像那个伊斯兰教就有礼拜，有斋月，有大敬小敬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对，
其实它就是跟宗教相关的。
对，
那现在我们这些就是其实我们这些礼仪，特别是中国的礼仪，它是从这个。其实还是从孔孟传下来的、
嗯、
其实从儒家传来的，更强调礼，
礼仪之邦嘛，
对，更强调这个礼乐、所以它流传到现在就是而且变得特别越来越世俗。
怎么讲，
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些礼仪都变得特别没劲了，就是特别是婚礼这块
啊，你要说婚礼那我是觉得挺同意的，
对，就没有那个神圣庄严的感觉，反而是
闹，
经常是一场闹剧，
经常是一场闹剧。是
你参加的婚礼有那种你觉得特好的吗？
我目前还没有参，就是你不能这么说，咱俩回头咱俩参加过的那些同学的婚礼都看了，
不是我就说有没有就给你印象就这个特庄严
啊。我没有觉得整场有特庄严，因为我实际上觉得那个就是什么堵门找鞋，这是充满了尴尬
啊。
这个无论是屋里的女方还是屋外的男方及同学都充满了尴尬、
嗯、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觉得他还是某种时刻还挺神圣的，
嗯，
还真不是中式的这个部分，是西式的里边的那个、 因为咱们现在婚礼都是中西结合嘛，
嗯、
然后就是父亲
带着孩子上来、
带着闺女走一个那个步道，然后把那个闺女交给这个新郎的那一刻、
嗯，
因为那一刻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父亲和女儿拥抱，就意思就是我要把你送出去了，
嗯、
然后的这个新郎要和这个岳父，然后再交接一下，就是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就这一刻会有点那种，
经常是很感人，
对，
泪流满面、
泪目的时候，对，这个我还算有一点仪式感啊。
嗯、对，但我就特别受不了，就是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仪式感，很可能跟一个二人转演员在台上调侃这个家庭成员是在同一场婚礼里边、
嗯、对，有可能，
对，就经常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东北，
嗯，
有可能这个有一些环节办的特别欧式、
嗯、
西式，
嗯，
包括那个搞一个什么香槟，然后有一个酒杯塔呀、
啊、
什么倒下来啊、
嗯、
什么这那的，然后最后有一个二人转演员上台表演，然后把你那个老丈人老婆婆就整个调侃一遍，我就特别、
哎、
就为什么这个仪式是要娱乐大众吗？娱乐来参加这个婚礼的人吗？
嗯，
就包括葬礼也是，我觉得当然有一些地方有不同的习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去重庆参加葬礼，他们就是要打麻将
啊，
守灵的时候、
哦、听说过这个，
守灵的时候，但是葬礼本身就比较简单，
嗯，
葬礼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就跟我在东北参加的葬礼都差不多，
嗯，
但是你想你看其他国家的这种葬礼的礼仪，我觉得就、
嗯、
特别是在影视作品里边，
对
你不是也要说那个入殓师吗、
啊、对，
其实他有很多环节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啊、是的，
很多动作是完全没有必要
的，
但是他就那么做，但是这个做的过程中就是给你这个仪式感，
嗯
嗯，
是你像刚才你说入殓师，我觉得西方这个部分，其实日本也不算西方啊，但是日本他这个、
嗯、
可能受西化比较严重啊，而且可能他们本身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边也有好多仪式的这个部分啊，你像、哦、吃饭的时候，
嗯，
就是哎什么什么，我开动了什么的、
啊，
就有会要说这么一句话，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这么一个东西。
啊、这有点像西方那个就是饭前的那个祷告
啊，对，饭前祷告，
对，基督教的。
哎，他们那个祷告，我其实还特地想去查一下，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固定的一个起源。然后以及为什么、
哦、
就是为什么就是原因是当然是说这个我们团结家庭，然后可能、
嗯、
而且包括有时候会觉得说跟传教有关系、
哦、
就是你看那个谁速度与激情，
嗯，
那里边他们就每次饭前祷告都会就会一起大家都祷一下、哦、手拉手、
嗯、
就会有那种 family， 他们那个电影的主题不就是 family 什么，
对对对，
大家都是一家庭嘛，然后就会祷告说你可能是在这个餐桌上面有一些不适较重的人、
哦、
然后你拉着他一起祷告，然后、
啊、就能够帮助，
就是对吧，然后帮助他可能传教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的本意还是希望是说咱们感谢上帝赐予
我们的
饭，
食物，哎
哎，但是说的词儿其实没有固定的词儿，
对，他基本上就是可能前边后边是固定的
对,
对，
然后中间就是
然后最后一句阿门嘛，
啊，对中间就是随这个你主要祷告的这个人说的什么话、
嗯、
他说什么都行，他就其实就是、
嗯嗯，想谢啥
谢
啥，
想
谢
啥谢啥，对
对
对，这些
他们那个圣餐也是挺有意思的。
圣餐
就是 communion，holy、
嗯、
communion， 它是、
嗯、
这个来源我知道、
嗯，
来源是那个最后的晚餐，
嗯，
基督说就拿着面包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嗯、拿着葡萄酒说这就是我的血
啊，对对对，
说你们那个就是吃了我的身体，喝了我的血之后，我就在你们身体内了，就是你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环节。
嗯、
然后这个场景呢，就被后来的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给复制出来了。
嗯嗯、
然后现在就是各个教派还不一样，有的教派比如说他那个面包要求是发酵的
啊、
嗯，有的教派要求是必须得不发酵的啊，有的教派要求那个是葡萄酒，
嗯
啊，有的教派要求那个葡萄酒不能经过巴氏消毒
啊
啊，就有很多小的区别，但是整体上都一样，就是你去到这个牧师面前，接受这个被祝福过的这个、
嗯、
一块小的面片儿，其实就是、
嗯嗯、
还有一杯酒，
嗯、
还有一口酒，而且每个人都要在同一个杯子里喝，嗯、所以现在很难搞了。
是、啊、
对，现在
是
现在你看好多洗礼都是拿个滋水枪
啊，对
对，
那个特别违和，就是一神父拿了一个那种红绿黄配色的那种、
对
塑料滋水枪，
小孩那种，
小孩那种。
但我觉得在这里边你就能看出来就。 为什么这个仪式感很重要？
嗯，
就是拿滋水枪滋你的时候，你就没有仪式感了。
那当然了，
对。然后其实他做的是一样的事儿，就是让那个圣水到你的头上嘛，只不过他省略了一些，比如说对这个圣水祈福啊，比如说对你说点什么呀，按一下你脑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动作，他把这些所谓的 red tape 就是繁文缛节给去掉了。
嗯，
那到最后，他其实这个行为变成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事儿。
对。所以你说仪式感本身就是它就能给人再从宗教这个部分来说、嗯、就是能给人带来神圣庄严的这种感觉、啊、
对，甚至最早就比如说最早的仪式感那个巫术，
嗯，
给人的感觉是恐惧感，
嗯啊、嗯、
对，就像那个中国有那个日本有那个能戏，中国叫傩戏，
嗯
啊，其实各个的那种少数民族的、
嗯、
古老的少数民族、
嗯、
你都能看出那种戴着面具，
嗯，
戴着面具跳大神，
对，
其实那个面具就是他可能是模仿自然中的某个东西，或者是他想象中的鬼怪的形象，他、
嗯、
给你的感觉是恐惧的，
是，
然后这在这种恐惧里边，而且是一个集体的恐惧里面、
嗯、
让你感受到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嗯，
然后让你感觉比如说你这个病能够被治好，
嗯，
或者是你明天能打到猎物，
嗯，
它是有这种集体记忆和很深厚的情感在的。
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你觉得因为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是来源于宗教的一些，或者说离咱们的生活都比较远的一些、
嗯、
你觉得咱们现在生活中你觉得什么叫仪式感，你怎么定义它？
嗯，我觉得仪式感几个比较重要的啊，
嗯，
现在生活里就比较个人了，但是、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就可能就不太叫仪式感了，
嗯，
它可能叫形式感了。
嗯，
仪式感我觉得一是必须得要有别人参与，集体，
嗯，
我觉得啊，就是让、
嗯、
按照我的定义的话，
那一会儿我有不同的观点。嗯、你
第一是要集体，第二是要有这个情感体验，在这个仪式感里边、
嗯。
对、
嗯嗯，
第三呢是要有些东西有象征意义。第四就是要跟超自然或者是神秘的东西，
嗯，
跟永恒，
嗯，
跟真善美这样的概念有连接、
嗯，
我觉得是仪式感。
我觉得你这还是说的有点大啊，
嗯、
就是跟个人生活，因为我觉得咱们要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说个人生活中，咱们现在、
嗯、
就是说当代、嗯、都市
啊、
城市人群生活中的这个仪式感啊，
嗯、
我觉得我去上网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这块也真的想感慨一下啊，就现在当代搜索引擎啊这些的悲哀就是什么呢？
嗯。
你搜仪式感啊，在百度百科里边有一句话叫说，引用了法国童话《小王子》，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哎，
然后呢，他这个我觉得倒还好。
嗯，
然后结果我看所有的别的文章里面都有这句话
啊，
就是已经
就是大家就是搜完百度然后去写文章，
哎，
啊、
就是。导致我这样的就搜不到，
所以你得搜谷歌嘛。
开这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中文互联网这些信源哈、啊，就是已经原创啊，想搜个仪式感，原创越来越少。然后呢，大家都是互相我百度百科一下，然后高端的我维基百科一下，
然后知乎一下
啊，知乎，
哎，
知乎里边全是百度百科来的。知乎现在这个水准下降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我自己去觉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上来以后就可能跟你不同的一个意见，就是我觉得仪式感不等同于仪式。就是说
啊，对对对，当然了，
是吧？
对
啊，这你同意哈、
啊？
就是
同意，
就是比如说你的仪式感应该是和婚礼节庆的那种不同的，因为它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更个人的一种体验，就是
对，这是感觉嘛，它是强调感。
对，那我问你啊，你觉得求婚
有仪式感，
算仪式感吗？
对，有仪式感。
哎，我其实就算，因为在我看来啊，我是觉得必须要有求婚，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
啊、
这个大家个人肯定和个人不一样。
对，
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这种仪式感的仪式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锚定，就是一种回忆、
啊、
就相当于是你给这个时刻打了一个标签，
哎，
八这块我们干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我日后回忆的时候，我能凭借这个仪式感去回忆起来，我是在这个时刻和这个人干了一个这样的事儿。
嗯
啊，因为比如说你像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们求婚不喜欢大庭广众，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然后呢，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在随便在床头，或者是说你随便一顿饭上，然后就求了婚，甚至你没有求婚，就是那种大家默认的说，哎，咱俩什么时候结呀、
啊？
然后那人说，那咱俩什么时候结吧？然后这事都定
了，明、啊、早上把证领了吧？
哎哎哎，就这种情况、嗯，那你多年以后，你可能就不一定太回忆得起来，
哎、
就是
对
对
对
吧？然后呢？就是这个是跟我个人的一个有关啊，不是各位都能接受的。但是我是想说，我在给别人去讲述我的一生的时候，
嗯，
它是有一些故事的感觉的，它是有一些锚定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你这条时间线上有几个点是你摁了 M 之后 mark 出来的啊对然后你到时候你剪的时候好剪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嗯、你就包括你现在大家去拍给一些纪念日什么拍东西虽然很麻烦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说你能回忆得起来、
嗯、
你能回忆得起来、
嗯、我觉得有道理、
嗯、
而且我也是现在我才逐渐的接受了你这种感觉就接受你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原来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纪念日要过一下什么的、
嗯嗯嗯，
我觉得特别 pussy 这个人
啊，特别俗是吧？
对，我觉得你特别弱，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别人干啥你干啥嘛，
对，就是你，我明白你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你没有直击事物的本质、
嗯、啊，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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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但是也这我觉得是跟确实是很多纪念日跟很多节日已经被高度的商品化有关系，
哎、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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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是现在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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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前两天也是跟别人一起聊的时候，我说你。有什么仪式感的事儿吗？他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每次过节都要开 party
啊。
我说这不叫仪式感，
对对 对, 对，
我说这叫狂欢
啊。
对，就
这叫发朋友圈。
对对对，你说你那天你进行什么仪式了？干杯吗？
嗯，
可能干杯算个仪式里边的一个礼节，
嗯，
它只不过是一个事儿而已、
嗯嗯。
但你的仪式是由，就包括我觉得仪式很重要的是。仪式里边包括了很多很多小礼节，比如说结婚要先怎么样，再怎么样，再怎么样。
是
你这个顺序一旦打乱了，你都不是仪式。
嗯，
对，
是
就比如说你先喝了交杯酒，然后你再父亲领他进来，那这就不是婚礼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所以它、
就是
里边
有规矩的。
对，它这个规矩就时间的前后啊，这个事件发生每个事件发生多长时间，这个节奏啊都很重要，都是构成仪式感的一个过程。
那你是后来怎么发生这个变化，说现在可能也接受仪式感的一些？
就是我觉得我生活中仪式感太少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
真的就是像你说的一样，我没有，我那个时间线上没有那些马克的点。
对，
很难，我很难，我是一个忘性特别大的人。
嗯，
就我很多事儿是那种过两年，我有一个当时的朋友跟我说，哎，你当时那个，我操，我说我想当时我还有这么个事儿呢、
啊。
对对对、
啊啊，
我是经常这样的一个人。
是，
这可能就是跟我这个习惯有关，因为我就觉得这些节什么他妈玩意儿，我不愿意过。
是是是是是，
对，
你知道我其实，每一年的跨年是怎么过的，
嗯、
我其实都。都给记下来，
大概能
就大概能知道，比如说我记着咱们大一的时候有几年是
世贸天阶
一起过的、
哎，
然后大概是怎么样的、
嗯，
就这些能帮我回忆这些重一年的交替的时候，
嗯，
我是和谁在一块儿，就可能代表了我那会儿的一个社交状态、
嗯、
生活状态，
对。
然后
你而且你看着那照片，你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可能、
嗯。
你想到那天晚上有多冷，然后那个空气的那个味道，
哎哎、对，一下就能带回来，对吧？
对，
你要是没有这些锚定，你可能就
对对对，你当时的所有的情感，你都能迸发那么一小下，
哎，
对，这个感觉其实特别爽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去总结我去理解仪式感这事儿的时候、
嗯，
就是我觉得它和地方习俗是应该有一定的区别的，
嗯，
就是。因为你说过年，咱们中国人正经过年、
嗯、
其实算不算有仪式感？按理说
算
对吧，但
先放鞭炮后吃饺子、
哎、对、
就是、
但我觉得啊、嗯、过年这个事儿本身它不能算一个有仪式感的这个东西、
嗯、
因为它是一个大众群体的一个东西、嗯、我去理解的话，我希望是那种更个人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你们家贴春联，
嗯，
然后你们家每年贴春联，每年必须要贴春联，而且这个春联可能都是你爷爷、
嗯手
写，哎，就写写、
啊、
这种，我觉得就叫你们家的这种东西，属于很个人的这种叫仪式感。
嗯、
但是你说真正的中国，就是咱们中国或者说中华民族，每年春节都回家吃饭，
嗯，
我觉得仪式感对我来说就弱了一点。
嗯、
它更是一种群体性的一种习俗性的一个东西啊。
对，我在回忆我从小到大有没有这种就是跟别人家不一样的仪式感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就很难能回忆得出来。但是我在问朋友的时候。有这个来自潮汕的朋友、
啊、
他就跟我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叫成人礼的东西，这个你有过吗？
我们高中高三的时候有，是那种
学
校、啊、学
校组织
的、但是没有那种家庭、啊、
我当时学校应该也组织了，这么一说、就是大家一起宣个誓之类的吧，
忘了都干嘛，穿了个正装，然后
反正是肯定是这个仪式感的第一个环节肯定是先做间操先做第八套广播体操，然后再什么仪式、他说他们那个成人礼叫出花园，就是十五岁的时候啊，然后呢
出花园是哪个出花园，
出就是进出的出，花园就是花园、那俩字
啊，这是啥意思，
就是他们这个成人礼就叫出花园，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啊、
就是仪式感这个很有意思，是很多 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是其实有道理，但是现在小孩可能已经不知道他道理来自哪儿了。
嗯，
那肯定有渊源。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他说当时要挑选一个吉日，在十五岁周岁左右挑选一个吉日，
嗯，
然后呢准备祭祀，腰上要拴红绳，穿新衣，穿新衣服，不能出门，然后在床上要放香炉
啊，
还要祭三生。
男生女生啊？
他说的是男生，他是男生，但他我问他男女生有没有这个，他说他不确定
啊，
因为他那边比较重男，广东那边比较重男。然后这一天奶奶要去庙里烧香，跟神仙说一个什么话，他那个神仙叫三山国王，就他们当地的那个神仙叫三山国王，要跟三山国王说一个什么话呢，说从今天开始啊，这孙子还我了，
这孙子啊，
孙子还我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出生开始，出生要先拜神，从零到十五岁孩子是属于神的
啊，
然后他成年了之后，这个人要回归到社会上了，这人回归到家庭里边，他要为家可能出力了，
嗯，
就这孩子你还我了，
嗯，
哎，我觉得这就特别有意思，
嗯，
其实你像
是
那个南美不是有吗？他们那个十四岁有那种什么 十六岁 sweet sixteen
啊，
就是甜蜜十六岁，就女孩的一般这个成人礼，
是也是个成人礼类似
的，对，也是个成人礼，对对对，
还有一个点就是西餐的里边这个礼
啊，哎，很麻烦，
我觉得我想问的是啊，咱俩可以讨论一下，
嗯、
他。习得之后啊，它算不算是一个可以属于个人的一种仪式感，就是西餐礼，我简单说一下我指的是什么啊、
嗯、
就比如说刀叉，然后呢从右从外往里使、
嗯、
它有很多个，比如说沙拉的刀叉，然后主菜的刀叉、
啊、
然后甜品的勺、
嗯、
然后酒杯，还有不同的酒杯，你要去，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去学习一下的，你得知道这个规矩，
嗯，
你觉得它这种算是一个能属于个人的仪式感吗？
我觉得算礼节吧，
也算礼节，是不是？
对，我觉得算不上仪式，就是礼节是仪式的一部分。
嗯，
但是它整个，就比如说让你自己去吃一顿西餐，我觉得这算不上是个仪式。
嗯，
但比如说俩人要是那种烛光晚餐
啊，
先点个蜡烛、嗯，哎，就加一个点蜡烛，嗯，可能就算是仪式了。
是，所以它这个定义还是在现代当代生活中还是挺模糊的。
对，我觉得现在就，反正我谈谈我个人的这个经历，
嗯。
我之前就跟学校一起去欧洲嘛，
嗯，
当时我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电影叫《在布鲁日》
啊，
然后那个片子里边它有一个情节是俩人去了一个教堂，布鲁日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小镇、
嗯、
它是一个保存的特别多中世纪建筑的一个小镇，
嗯，
在比利时，然后呢那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情节是两个主角就去了那个教堂，然后其中一个主角是那种文艺大叔，
嗯，
他说他给另外一个人讲说这个教堂里边有基督的那个血
啊，
然后有在一个小小容器里面，在一个小小小烧杯，类似烧杯那样一个烧瓶一样的东西里边保存着、
嗯、
是干的，然后说隔一段时间它会显圣，就会变成液体、嗯、然后他说咱排着队呢啊，然后说咱一起去看一下吧，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那种特别讨厌那种游客、
嗯、
就是他对这儿什么都不感兴趣，就赶紧想晚上回酒店休息，
嗯，
赶紧去夜店玩那种、嗯、一个小年轻、嗯、他就说、嗯、Do I have to、
嗯、
就是我必须得去吗，
嗯，
然后那个文艺大叔就生气了，他说当然你不必须得去了、嗯、他只不过是那个 Jesus fucking Christ 的血而已对，然后我当时因为那个我特喜欢那电影，当时学校安排行程的时候就有点私心，就安排去了那个小镇，
嗯，
然后就去了那个教堂，跟电影里不一样，他那个教堂确实是排队上去，但是不仅仅可以看他那个那个圣血是放在一个玻璃的一个就玻璃的一个展柜里面，然后里面再是那个圣血那个小瓶子，
嗯，
然后所有人上去会做一个什么事儿呢，一个牧师在上面站着拿着一个手绢，
嗯，
所有人会亲吻那个容，那个不是容器，亲吻那个柜子
啊，柜子，
对，所有人会亲吻那个柜子
啊，
然后亲完了之后呢不会留下一个唇印嘛，
啊，
然后那个牧师他就拿那个手绢
给
擦掉，
啊，
哎，所有人上去都会亲一下
啊，
然后我上去就是我看着大家这样的之后我就开始紧张，
对，你很尴尬，因为你不属于这个文化范围，
对，我到底亲不亲他呢，
嗯，
然后我其实我又是一个，就是我说过很多次，就是如果我要是信宗教的话，我是一个隐形基督教徒，就可以这么说，
嗯嗯，
然后这个种子一直埋在心里，
嗯，
但是这我会在这一时刻这一个刹那变成一个教徒吗，
嗯，
不知道，
你不知道，嗯，
然后最后我就走过去然后敬了个礼走了
， 你怎么进了一个少先队里？
没进少先队里，我进了一个军里面，没有没有，其实就是鞠了一下躬
啊，
然后仔细看了一下，
嗯，
然后我也不敢耽误太多时间，
对，
因为后面很多人排队，然后就走了。
哎，那你这段心理过程其实还挺电影的，你知道吗？
对，挺典型的。后来我去俄罗斯又经历了这样一个
啊，
去到一个教堂里面，他教堂里面说有一个特别神的一个圣母玛丽的一个像
啊，
然后说就是所有的人站在那个像前会做一什么事呢？画一个十字，
嗯，
东正教是上下右左
啊，
这么画一下。我又犹豫了，
你又犹豫了，
对。但是唯一一次没犹豫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恰恰是我要讲的那个集体和个人的区别。
嗯，
是在法国，也是一教堂。
嗯，
那天早上去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早上的礼拜。
嗯，
他们早上礼拜的时候，每个人就会一起唱这个圣歌。
嗯，
唱完圣歌之后有一个环节，所有人站起来跟左右的人拥抱握手。
啊啊，
就都是你，
啊、
都是你的 brother
啊。
啊，
明白。啊、
对。这个环节有人带着你、
啊、
你就不会拒绝、
啊、
你不会因为、哎、我不信这个
啊
我回家阿弥陀佛去、
嗯嗯嗯、
你不会因为你回家阿弥陀佛去你就拒绝这个环节。我觉得恰恰是这种时刻，这种仪式感，就跟别人连结的仪式感是特别能够影响一个人的。
嗯，
首先那个气氛都在，就其实都一样，音乐的东西在、
嗯、
就是在教堂里边会放那个圣歌，然后教堂的整个的形制在，
嗯，
整个建筑给你的神圣感在、
嗯、
然后教堂里面的画，教堂里面的那个玻璃光透进来，那个彩色玻璃光透进来的感觉，这些东西都在。
嗯，
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场景是一个集体性的、
嗯、
然后我自己去游玩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一个我自己个人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挺能感动我的。
嗯，
对对对，
是，它是也是带有这种庄严的这种感觉啊。
嗯，
但是我觉得说回来，在这个现在生活里边，就是刚才咱俩其实也聊到了，
嗯、
我就想聊到这个跟那个消费相关的这个事儿啊、
嗯。
你刚才说那些当然跟消费都无关了，
嗯、
但现在很多的仪式感的来源都跟消费是有关系的。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最简单，礼物的包装，
哎，
它可能就它是有仪式感，
有仪式感，
就是你包的很好嘛。比如说我举一个那个什么的例子，就是那个莱卡。你买的莱卡的时候，它那个包装啊，就跟别的那个什么佳能啊、索尼都不太一样。它打开之后，它那个盒子设计的
特别繁复，是吧？
不是特别繁复，它是一解开之后，它会啪四散而开。
哦，
然后底，然后是一个抽屉，然后最上面是那个可以打开的一个东西。
哦、
但是它一下那个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啪绽开的一个过、
哦，
然后你觉得哇，然后、
哦、
莱卡啊、得，然后那个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在这个礼物这个包装过程中，它其实是可能会带有这种消费给你带来的这种附加价值。
对，
它本身有点没必要。
对，就是没必要，
但
是不
是
有点没必要，
但是对，但是又给你带来这种仪式感
啊！我还以为你要说的包装，比如说我送你一个礼物，然后我找一个漂亮点的纸，
嗯，
给你包上，
嗯、
然后上面弄一个小花，
嗯、
然后再写一张明信、嗯，写张卡片，是不是？住所长怎么怎么地、
啊？这其实也算了。
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个算、
啊，
我觉得那个不算，
就是那不算。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商家提升这个产品的附加价值的一种方式嘛，它其实那包装值不了多少钱。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很多产品它其实是包装比产品贵的，比如说月饼。
嗯，对对对，
很多包装做就前两年就查之前那包装做太繁复，里边恨不得有金子
啊，对对，
然后那月饼就没人吃。
对对对，这种确实是就是礼物属性送礼，然后确实是消费了。
但我跟你讨论一下这个啊，就。其实在大的节庆的这种礼仪之中，
嗯，
其实很普遍的一个行为叫做浪费，
啊、
对吧？
是，
就比如说，
没错，
你祭祖，
嗯，
比如说你祭神，
对，
三牲摆在那儿，当时，很多年前真的可能就是这家都吃不上饭呢，
是，
然后我要摆一只整猪在这儿给神吃，
嗯。
其实是很浪费的嘛，
包括咱俩节目最开始时候说的这个影视行业里边开始那个
拜
啊、那个也是要用一些什么东西的，
至少得有点水果啊，
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你看那个影视就是电影那些剧组、电视剧开机的时候不还弄点什么猪，
对，就烤猪嘛，烤全猪，
对、
烤乳猪，
那个有时候谁吃呢？那不是有时候也浪费了吗？
对，原来的规矩是中国，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东北不讲究这个嘛，
嗯，
其实祭祖的那些三牲你是可以再吃的
啊，
你是可以就是上去的时候是一只整猪，然后你祭完了之后把这只猪拿下来拆开给大家分、
嗯、
然后吃这个反而会有好运、
哎、
而不是说
哎
这种东西你绝对不能碰。
对对对对对、
我看那个有的人祭自己的那个 就是去扫墓，其实也会、
嗯、
就会跟着祖先一起吃东西
啊、对，那个还
就感觉那个东西是受了祝福，
对，
对，
而且那个画面感觉有点温馨，
对，
就能跟逝去的人、
爷爷你喝点，然后我也喝一口，
对，唠会儿，有点
对、
啊、
我刚才想问你的是，你觉得就这种浪费跟你刚才说莱卡相机的那个浪费是一个浪费吗？
我想想啊，一种是没必要铺张浪费，一种是这种，我觉得、
嗯、
其实本质上啊都是浪费，都是有点这个没必要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确实是给人观感上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我也在想它的区别在哪儿。
因为一个是怎么说呢，你自己
自己努出来的，
自己就是你就是比如说这个祭祀上面这种、
嗯、
或者说这个祭祖扫墓上面这种祭祀是你主动去付出的
操心
对，我要置备点什么、然后我可能要费这个劲、
嗯、
然后但是你消费那种就是我掏了一个钱、
嗯、
然后商家给你选好了，那你就这么来展开你的这个包装，你这么来提升这个我们这个商品的附加价值，
对，
这么来有就满足你的虚荣心，这还是
这块就区别就很大了，
是吧，
就是仪式这东西一定要你自己操心，
对，
就是你自己操心这个过程是一个构成了你这个仪式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嗯，
如果你这个东西让别人来带你做，
嗯，
就比如说你求婚的时候，你找别人家一小伙跪那儿，那肯定就不对劲儿了。
是，
你找个滴滴带球，
哎，对，
你看啊，就是说这个，就《论语》里面有一句话，
嗯，哎呦我操，引得够远的，引得够远的。
礼于其奢也，宁俭；丧于其义也，宁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礼呀、啊，礼节这个东西，与其做的很奢侈，
嗯，
不如从简。然后丧呢，就丧就是这个奔丧事儿上的时候，与其义就是容易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准备的周全的意思。然后宁戚就是不如你自己心里边更悲伤
啊。
就他其实还强调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还是应该更个人更真诚一点、啊。
对，他强调这个，但是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丧礼啊什么这些让你感觉不到那个悲伤？
嗯。
因为它跟钱挂钩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
啊、哦、是，
就是你用钱能解决的是，不是你的操，不是就跟你用操劳来解决的不一样。
对，
操劳是身体力行的东西，是会让你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悲伤，
对，
或者感觉到这种情绪。
对，
但是你用钱，比如说我买一个更好的棺材，我买一个更好的骨灰盒，
嗯，
然后我火化选一个更高。有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标配置啊？
套餐是吗？
对，选一个更高的什么套餐？
嗯。
你就没有那个感觉，
是，所以说守灵可能还是在这点上，
守灵是
还真的有必要性的，就是你在那儿熬着，你生理上遭受了一些折磨，
对，
你可能就会想，那我他妈为什么要在这儿？然后你会想这跟这个逝者的一些故事关系什么的、
嗯？对。
那你说仪式感啊，还有一个角度去聊这个事儿，就是他会不会有点矫情？和矫情的这个怎么区别是什么呢？
哎、
因为我之前突然想到一个故事，你说黛玉葬花。
哎，
你说他是
仪式感还是矫情？
是过于矫情了呢，还是他有点仪式感？你怎么想这个？
我觉得分人
啊，怎么分人呢？
要是你葬花，我觉得就是咱俩去葬花，我觉得就是矫情了。要是黛玉，我觉得就还行。
就是黛玉葬花啊，就是我看的一些就是评论是说他在做的时候
啊、
就是把这些花当做了自个儿。然后他情绪上有一种悲伤倍儿悲伤的一些情绪，
自怜呢？
哎，自怜，对，别人也会觉得，哎，操，这女子果真不同。然后就是她是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她这本人就是什么样，咱俩本人不是那样，
咱俩就是表演了，
咱俩就是表演了。
现在恰恰很多人很多的事儿是在表演，
嗯，
对，不是说在表达真情实感，就通过这个仪式，
对，你就。所以还是聊到求婚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有时候他就像是有在表演的一种感觉，就是尤其是那种公众场合
啊，再来个什么快闪，我操，
哎，快闪，然后那个用那个无人机
啊，
那个叫什么这个对，然后送个钻戒，然后航拍一下，
啊、
然后就是把那礼物钻戒从那个无人机噔给你送到前面来，
嗯，
这种我觉得是。
而且还得拍个 vlog
啊，还得拍个 vlog 啊、
嗯、
啊！这种
我觉得
有点，
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有点那个，
哈哈，你
就不
是一回事儿。
我重新说，我觉得这有点成，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有点那种暴露狂的那种倾向。
为啥呢？
就是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儿嘛。
对，
这、有没有人围观？就是你想象啊，就是比如说我求婚。 可能我在一路边求婚，
嗯，
然后有一些路人围观，我觉得这还好，
嗯。嗯，
但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意见领袖
啊
，KOL
网红啊，
对，
网红，
对，
啊、网红
对、
啊网红，
然后你发了一求婚视频，然后几百万人看过，
嗯，
然后你俩那点事儿，几百万人全知道，
嗯嗯嗯嗯，
干嘛呢？我觉得
是这个，你就想让我想起那谁，之前那个刘洋、嗯、那个网红、嗯，不是他整个人崩盘那个事儿吗？
啊啊啊啊啊啊
就
咱一起聊过那个，
咱一起聊过的、啊、有一期节目聊过那个、
嗯，
他最后不就是这个出轨跟小三那什么？但是他之前他就是起家。
嗯
的很多视频就是秀恩爱视频，
嗯，
就包括真的就是他拿无人机送礼物，然后从窗外飞回来，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恋爱的事情都拍成视频，然后让别人感觉到他这个人很懂恋爱，然后很叫什么很爱自己的女朋友。那、嗯、你说，可是你说这事儿就拿求还拿求婚这事儿来说、嗯，怎么来评判他到底是就这个度在哪儿呢？
嗯，
怎么算自己的仪式感？怎么算哗众取宠呢？
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上可以用这样一个标准，
嗯。
就是说在仪式上一定是在消耗的而不是在生产的。
啊、
你想一下啊，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那个机组这事儿、
嗯、
我是在浪费嘛，就是消耗嘛、
嗯、
消耗我这一年的收成、
嗯、
消耗我今天的精力、
嗯、
我来达成一个机组这样一个目的、
嗯、
来让我自己更接近于神圣，更接近于祖先的那个保佑。
嗯
但是在这过程中我没有生产任何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要卖的。
啊、
但是刘洋比如说他的这个拿直升机拿无人机送一个然后拍出来、
嗯、
他是在生产自己嘛。
啊、嗯、啊、嗯、其实还是看目的呗。
对，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对，看目的，对、
嗯、
就是消耗的东西和生产的东西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
嗯，
如果说他这个直升这个无人机送完这个东西他没有播出来、
嗯、
或者他目的不是说让更多人看到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两个人的品牌价值、
嗯、
那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仪式、
嗯、
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东西是为了更好的包装自己，那他就是生产、
嗯、
其实很多人的朋友圈现在其实做的就是不断的在自我生产嘛。
啊、嗯，是的，
很多看似像是仪式的事儿，标榜自己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我他妈的那个看书之前我要先点根香，然后先把茶泡上，然后拍张照片、
嗯、
我看书了、嗯嗯，你都没不用看，你今天就看了，
嗯，
你照片发出来，你就是看了书了。
是，
嗯，
可是那你求婚这个事儿上、
嗯、
就比如说，那我就是想，找一些亲朋好友，
嗯，
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这种惊喜，然后我包一个电影院，
嗯、
然后我也拍视频，
嗯，
然后我可能也往这个网上发，
嗯，
但是我很真诚，就是我可能过程中我。操了很多的心，就是我满足了我付出、
嗯、
消耗、麻烦，
嗯，
这些点，
嗯，
那你觉得算吗？
冷暖自知了，
这就是冷暖自知。
对，对
就是你还是要，就是自己，你去看我这个到底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了拍一个视频发红，还是说我就是为了一个纪念留下来这个东西？
对，但我觉得啊，虽然说是冷暖自知，但我觉得冷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不是、就没有那么真诚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里边可能会给这个被求婚者带来一种强烈的不适感，我觉得会就是，
哎，对，就是如果说他俩都 OK，
都 OK，
对这件事儿都目的都一样。
嗯，
我如果是那被求婚的，我发现我操，你他妈跟我求个婚，然后你还发视频，
嗯、
还那个发微博，去你妈的吧！我、什么玩意儿
啊？
我会这么想啊。但是当然，如果说那样的人跟我这样的人也走不到一起去，
嗯、
我觉得是啊。
嗯，
然后还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是它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特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说。
正经的，你在仪式中，你有仪式感的时候，你这段时间是跟日常生活的时间不重叠的。
解释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过去的节日啊，就是正经过节那种节日，
嗯，
这一天是属于神的，属于上帝的
啊。
然后这一天时间，包括现在犹太教有那个 Shabbat， 就是他周末的时间，他、
嗯、
这有很多规矩，不能工作、
嗯，
然后不能洗碗，
嗯，
就这两天，就是因为神是那个上帝造人用六造世界用六天，第七天就是休息的嘛。
对，
他这天就是人也不能劳作，为了纪念上帝这个东西，
哦、
就这一天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刨出去的一天、
哦、
它跟普通的休息不同。普通的休息是什么样？普通的就是咱比如说咱们去休息，
嗯，
我去度假是为了我回来能更好的工作
啊，对，
我赶紧把我这一年积蓄的这些劳累和这个心理的这个抑郁对发泄出去、
嗯、
然后回来我操 精神饱满的，然后
迎接精神小伙了，
对，迎接迎接新一天的被资本主义压榨，对，但是这个过节的这种有仪式感的这种时间呢，
嗯，
它就不是在这种休息，
明白你的意思，就它还是非日常生活
了，它一定不是日常的，在这一天里边，你是跟超自然的东西，你是跟永恒的东西，
嗯，
能够有所交集的，
嗯，
对，这个感觉，我觉得现在很难能找到。
我觉得，那我觉得听音乐会和去看电影，某种程度上
对对
会
有
点接近这种，
有的
就是你因为大家可能都有那种感觉，你从电影院一出来，你会有一种啪恍如隔世，
对，
我从一个故事里边对走了出来那种感觉哈。
对，有可能还电影如果好的话还留恋一点，
对，
这电影如果特烂的话，
你会骂街，
我操，终于回来了，
对，就会有一种那种神圣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电影院赶紧开吧，我操，
嗯，就很多咱们看来就是那种特别没必要的屁事儿，我觉得大家也别一味的去拒绝它，
嗯，
就比如说我原来觉得日本那茶道，
嗯啊，
因为都说那个我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你试没试过，你去过日本吗？
去过，好像也没有体验过。
对，他那个茶不是就是那种特绿的那种茶粉，然后到最后弄的有泡泡那种，都说那茶其实很难喝的
啊，
但是它过程很繁复，就都有个小洞，所有人都要从那个小洞钻进去。那个房间有其实有拉门
啊，
但是你必须从小洞钻过去，因为你钻过去的过程是在鞠躬啊，然后就比如说那个茶勺拿出来之后，这水必须得，你不能抖它，必须得那水自己滴下去
啊，真的很麻烦、啊、
就是很麻烦、
嗯、
就是很麻烦这个过程，但是现在我大概能理解，就是这个过程特别重要，那个茶好不好喝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对，它就是从一些麻烦的这些事情，然后把你从世俗生活中一点
抽离出来，
对，一点抽你，一点点抽
你、
啊、你
要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就抽不出来，
嗯，你知道这前两天我看那个谁郑钧发一微博，就说他现在是怎么着、
嗯、
心情一不平静就立刻就是四点多五点多就起来先盘腿打坐冥想俩小时啊，你、这种当然他这个有点不算仪式感的这种东西了，他就是在让自己通过这种很痛苦的这种过程，然后让自己这个进入到某一种，
你试过吗？我不知道打坐什么的，
我试过一次
啊、
然后呢这个腿是真的很难受，
是怎么的，就是两个腿要盘到那膝盖上边、
就是、脚心朝上嘛
啊、
那个咱们里边有一个说法叫五心嘛，五心都是朝上，就是说我
手掌
两个手心、嗯、两个脚心，然后加上你自己的真正的、
哦、
就是不是脑袋，这个叫什么，就反正是头部算一个、嗯、一个什么心，然后都朝上、
嗯、
所以你两个你试试打坐的时候你是两个脚心朝上，
我不行，
是很难受的，
我左脚韧带撕裂，我那脚掰不出来、
啊、对，就很痛苦、嗯、然后但是说你长时间坐久了后你会适应，然后你就能很快的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身体也没有那么难受
啊、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个也是跟仪式感相关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现在我们的思维更接近于认为我跟我的身体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我的精神跟我身体不是一个东西
啊、
嗯。就比如说我在说一个人头和身体切开了
啊、
嗯，然后这个头可能说 me and my body、
啊、
他不会说、
啊、
不是 my body and me，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人会把我跟物分开，就所谓客观的存在的东西和我的思维分开，
嗯， 嗯，
但是其实那么就是除了现在这么几百年以外的整个人类世界，人是不把这个东西分得特别开的，特别是物的那个年代，
嗯，
人是自己和自然是一体的
啊、
嗯、他没有那么多自我意识、
嗯、
所以其实你看、啊、仪式的东西，仪式感里边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是在操作一些比如说小的机关，
嗯，
点香啊，有一些道具，
嗯， 嗯，
这些东西在他们当时看来都是一体的一部分、
嗯、
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
嗯，
所以你在操持那些东西的过程中，它影响到你的精神，那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你们就
是
一个东西，
是是 是，
是。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信这一套嘛，所以就会觉得、
嗯，
我他妈我自己顶住就行，我只要我精神顶住，我不用搞那些屁事儿来维持我的某种状态。
嗯，
但其实这不自然。
嗯，
我是想说这个，这其实没有那么自然。就你不妨去尝试一下。
哦、
嗯、
你这让我想到说，就是抑郁症的一些这个恢复方法里面，就包括去更多的跟人、嗯、跟这个世界去接触，
对对对，
然后放下这个什么互联网手机和这个自我的这个世界、嗯、去走出去做一些连接，
对，
可能也是有一点相似的这个。
因为互联网手机这些东西就不断在强调你自己一个人就能活嘛，
啊是，
然后你只要买就、
嗯、对对对对，
只要你上淘宝上京东上美团就可以活，
是的、
嗯、
我觉得 其实我们俩这期节目的主题还是就是想说，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人的生活还是有要有一些仪式感，
对对对，
是吧？
对，
就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来提醒我们，就是可能生活没有就是这些眼前的苟且，用这些四五一点的话，
对，
还有一些别的
更高的东西，
比如说电影文学，或者是再往高一点，可能是到宗教性的一些
神性的、
跟
自然、跟超自然接触的。
对
对，
我其实还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小时候看古龙那个。西门吹雪有一个他有一个描述西门吹雪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那个点就特别有仪式感，然后特别就带了一顶神性啊，讲西门吹雪去杀人
啊，
西门吹雪杀人是特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要杀一人，然后呢他呢沐浴更衣斋戒三天，然后呢骑上一匹快马再骑三天，然后走到那个人的面前，然后那个人还不认识呀，就他跟人无仇无怨，他就说我要杀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恶人，大概是这意思，然后把这人给干掉。就是他是在杀人之前有一系列的这种自我的这个进入这种可能是状态，然后赋予于这个我杀人这件事儿某种居然是神性的这种感觉的东西，然后去完成这个东西啊。然后
这让我想到那个 Dexter
啊，对 ，Dexter 其实也是有啊，
他对他有 code 嘛
啊，他有那个对
对，他有自己的宗旨，
然后还要把这个尸体的切割上面都有一些这个规矩啊，
对，
就是它这仪式感这事儿，让你的本来很普通的一个事情、生活变得不普通，去塑造一个情绪。我觉得这是也是要有仪式感的一个原因了。
对，大家多在这种日常生活中找到这么不日常的时间和空间，给自己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可能，不要去一味的去拒绝。
对，但我觉得也不要超过自己经济水平去搞一些仪式感。
我觉得反倒是。这些事儿真的不会超过你经济水平。
嗯，这倒是。
如果是所谓真的仪式感的话，它其实不怎么花钱。
其实是了。
除非你去真去吃什么大餐，那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虚假的仪式感。
对，那个还是消费了。
真正的仪式感是会让你感到恐惧啊、和谐啊、愉悦啊，至少会让你就是。无论你是这三种感受的哪一种，至少它会让你感觉这种感受很充盈，而不是说这个仪式感之后你会感觉很空虚，
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是的，
形式感是空虚的，仪式感是充盈的。
对对对对，不要形式主义就好。
对，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
好吧，然后我们这个电台一周年，
哎
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礼物
啊，
然后呢，
在这儿呢，
啊，在这儿呢，
哎
啊啊，给大家看
看，这是一个。就是由于我们那个没有设计师啊，所以这个用 Word 设计
Word 怎么都不能设计呢，
对对对，
Word 也可以设计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下这哎呦，这微商了感觉
啊，微商了微商了，
但是不卖啊，这个就是纯送。闲谈好奇两可，这是海德格尔的这个沉沦状态的三个状态。然后呢配合这个包我们还有一什么东西呢，哎，哪儿去了，
这儿呢，一个
这
喷漆，
对，一个这个涂鸦喷漆，我们用这个喷漆呢，在这个包上，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你喷一个吧。
那我喷一个
啊，我给你举着，你拿这个喷，得离近点啊。
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涂鸦，
对，
比如说我们就给它划掉，好吧？
对，离近点。哎，你看，这就是所长把这三个状态给消除了啊！从此所长以后就是一个这个受过净化的人了，这也是一个仪式。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一周年的这个所谓的小礼物啊，然后我们会这几天在微博上面做一个抽奖给开出，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微博 @ 尤比克电
台，
然后去关注我们的微博参与这次的抽奖
啊。这次会抽出十个，这个套装是含有这一个袋子，还有一个喷雾、
哎、
啊，不是喷雾，喷漆，对，
喷漆。然后或者你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搜索 UBIKFM
进群，
哎，添加微信号进群，但是抽奖还是在微博抽、
啊、对对对，
欢迎大家进我们的
抽奖，只能微博抽，
对，那个是有一个官方的一个不作弊的机制的。
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这个，谢谢大家这个收听与观看啊！
一周年不容易，
一周年不容易
啊！希望还能有，在大家支持下，还能有第二个周年。
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Am I guessing that you love me?Dreaming dreams of you in vain.